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龙七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造的殊胜的论点，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前行这个呢也有这个共同的前行，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前行。那么因为有了前行呢，我们才可以修持这个后面的正行。前面的前行呢是一个基础，前行呢是让我们的相续成熟到一定这样一种程度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基础修法。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前行的话，那么就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修持更殊胜的法。没有前行呢前期的准备资粮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要修持这些殊胜的修法呢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然上是在这个前行这个传讲过程当中呢，也是很多次给我们强调了这样一种前行的这个重要性。那么现在我们修的是就说是学修的是这个共同前行。那么这个共同的前行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学习这个暇满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和业因果的这个引导，然后呢后面也有这个解脱的功德，还有呢就是一止善知识，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共同前行的内容当然呢就前面这个四共加行啊，它主要是引导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第一个呢要让我们知道轮回的过患，然后呢要引导我们要从这种过患当中出离的话必须要求解脱道。所以说出离心呢它不是出离心就是不能够完全等同于厌离心厌世心是这样的。那么厌离呢它可能只是对于轮回的这些现象对整个轮回呢可能一种厌离。但是呢如果不想在厌离的同时如果没有想求解脱道，没有想要真的获得解脱的话，那么这种厌离呢它也不能完完全全的叫做出离心。因为他并不想从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处理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出离心呢它有一个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厌离这个轮回知道轮回的过患，不愿意在轮回当中待下去。第二个呢叫或想要获得解脱果这个方面是两个方面合合起来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出离心处理之道。共同前行当中呢现在我们是讲无常。无常呢现在也是有各种的寓意来就说是观修无常。那这里面呢全都是讲到是观修的道理观修的一种引导修法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学习这样一种无常过程当这个课本当中呢就说是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生即必死极即必尽合久必分堆积必尽必倒高低必堕等等。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要义殊胜的窍诀。然后生即必死呢还有一段没讲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生即必死。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讲，当今有些一家之主认为，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那我的家人或者挨饿受冻而死，或者被怨敌所毁，或者为大水溺死，因为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和幸福等一切的一切全部是依靠我才得到的，所以他们绝不能没有我。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生计必死的一个观想。那么生计必死呢就是说针对有些一家之主他放不下他就执着很大，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家庭当中他这种有主导权的或者比较强势的这些就是说家长，然后就是他们往往会认为呢就是我呢是在这个家庭的绝对的骨干绝对的核心，就是这样主心骨，那么就是说这个整个家呢都是我撑起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呢有这些一家之主呢他平时除了想方设法的一些赚钱怎么样就是说让这个家庭运转之外，他其实还有其他想法，他就觉得自己很重要很重要，他就想呢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如果我死的话，那么就说我的这些家人呢因为缺少了我的缘故，那么就没办法再这个继续下去了，所以说呢有可能是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挨饿受冻而死。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不在的缘故呢，他们会经常受到怨敌的欺负，那最后呢被怨敌所毁，或者遇到了大水地震火灾的时候呢没办法逃生因为我不在，我没办法跟他就说是这个筹划，没办法就未雨绸缪，没办法就说是引导他们逃生，所以他们一旦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呢，也就是过度的担心吧。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不一定就担心，如果自己不在了，这些家人都不懂逃生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一定有这样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对于自己的孩子啊这些方面也过度的操心了。好像自己把所有的啊孩子儿子女儿等等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安排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稳妥，觉得自己把每一步他的每一步都要考虑好，把他每一步都要设计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自己一旦不存在了呢，好像就是说他的这些就没办法生存一样。其实呢，有的时候过度的这些想法，过度的这些行为呢，真的是有的时候呢是这个一方面来讲有可能是这个杞人忧天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这样做这样安排了，那么最后真正就会让自己的儿女呢变得一个就没办法适应社会啊，没有一点技能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状态的人啊，也有可能。所以说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不在的话，他可能会被这些灾害啊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生存，遇到这些人没办法生存。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也是我啊，就是说通过我才得到的，他们现在的幸福也是因为我才得到的，他们现在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委员呢，即便遇到委员呢能够解决这样的困难，也是因为我出面才就说是摆平的等等。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他就这样想的，所以他们绝不能没有我啊，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是这样想的。所以说这样的想法越强烈，其实呢他就说是对这个世间呢、啊、对亲人的担着，对家庭的担着也就越强烈。那这种担着越强烈呢，那么就会在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引导他的心识啊做一个平静的离开的一种啊，这样的结果呢也就障碍越大，就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众生他都是就是说被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非理作义，被自己很多的一种分别念所这个引导，没办法获得解脱，或者现在的时候呢不想修法，然后呢或者就是说死亡的时候呢，因为这样一种分别念呢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作义往生啊等等，没办法作义善法，都是在这样极度的担着当中就说这样一种趋势的。但实际情况呢肯定是要离开人间的，不管怎么样的实际情况肯定是要离开人间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心态当中呢，他就说心思一再挂在这个上面，那就没办法真正的去做一些就是说真正的面对这样死亡的一种准备呢不会做。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可是这些人死后，他们的亲人将其尸体火化或投到水中或者丢到尸陀林之后，便心安理得了。人在死亡的时候只有自己孑然一身，孤独无助地漂泊在中间，当时所能依靠的唯有正法。他自己虽然这个执着很大，他虽然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实际情况呢，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他们自己的福德啊，都有自己的，尤其是转为人的话，多多少少的都有自己的福德，然后就说是都有自己的一种就说是生存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自己认为啊，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我带的，然后我一旦放手了，我一旦不在了，他们这个家庭就会散掉，就会垮掉。就是说实际情况，这里面所描绘的实际情况呢，当他死了之后呢，这些亲人呢没有就说是因为他不在就说是没办法吃饭也没办法就说是什么煮饭，也没办法就找钱了，然后就一个一个跟着死了，不是这样的。他自己死了之后呢，那么这些亲人一方面呢就是说继续生活下去，一方面呢就把他的一种尸体啊做个处理，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家里放几天，那现在的这种情况基本上的家里面都不会放的，直接就是说死的时候就拉到这个殡仪馆当中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们马上联系这样一个火葬场，马上联系这个殡仪馆，然后把这个尸体呢拉走。如果在医院里面死的话，他也不允许放在病床上，他可能要马上放到太平间，然后呢就说是和这样一种殡仪馆联系。所以说他们就马上想到这个人你死了没办法了，那可能有些时候呢伤心是伤心一点，有些时候呢家人不一定伤心，有的时候呢可能比较伤心一点，是这样。所以说他们现在所想的办法，反正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赶快把他的后事处理好，他们开始忙着这个人的后事把他的后事忙完之后呢就是说他的尸体要么就火化掉，现在这个在就是说这个在汉地的话，很多尸体呢基本上都是火化的，送到火葬场当中，然后就短短时间当中呢就烧成灰了，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要不然把尸体要火化，要不然呢有些地方呢它是水葬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少 啊，以前的话在这个在这个藏地啊，有些地方呢是水葬，世界的现在有些地方还是水葬是这样的。然后就把这个尸体呢，就是说放在木板上面，就放在河里面，然后飘走，然后慢慢他就说是这个沉到水里面被鱼吃掉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或者在水里面就腐烂掉了。这方面就叫做有些水葬，还有一些就是天葬。天葬呢，现在在藏地比较就是说是实行的比较多、比较流行的就是天葬或者呢丢到狮驼林当中印度呢以前的话也是主要是这个也是天葬。那么印度的天葬它就是没有现在的这个藏地的这样一种天葬台，它有一个天葬师，然后把它尸体分解之后呢，很多秃鹫呢把它的肉吃掉，他就把这个人就扔在这个狮驼林当中，然后就走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用没有一个这什么，就说是这个专业的或者就职业的天葬师去解剖尸体啊，然后去这个为灵柩啊，这个没有。因为就西藏的天葬嘛，他就说是让天上的秃鹫，主要是让天上秃鹫来吃。那么就印度的这些狮驼林呢就是说这些天葬呢，他就说是狗啊，还有这些狐狸啊、狼啊他们就说是飞禽走兽都吃的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尸体处理完之后呢就心安理得了。然后就说心安理得的意思就是说他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当然就是说亲人死去的这样痛苦可能会在他的心中还会就是说留存一段时间，但是呢随着这样一种时间的推移他对亲人去世的一种悲痛逐渐呢也会就是说化解掉，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在刚刚死的时候那么痛苦啊，那么想念啊等等，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想念一下，但是呢他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之后呢就心安理得了，是这样的。人在死亡的时候只有自己决定一生，那么每个人他即便是这么操心家庭啊，操心这个那个，但是他死的时候呢还是自己决定一生的孤独无助的漂泊在中阴界。如果这个时候呢修了很多的善法的话，那么这中阴的时候呢就不会遇到很多的这个痛苦现在他的中阴的时间可能短然后呢没有这么多的恐怖没这么多痛苦。然后如果造的恶业比较重的话呢，中阴的时候呢，中阴界的时候他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恐怖的就听到恐怖的声音看到很多恐怖的影像，他自己呢就是说是也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所以很多这些大德们在描绘中阴境界的时候呢，也对于有福报的人在中阴当中，没福报的人在中阴当中，很多很多情况呢其实都有描述，都有描述呢就是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眼所见的，他们因为有些能力呢可以到中阴界去和这些中阴生交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能力他们就知道这个中阴生那个中阴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都是这个非常清楚的，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孤独无助的漂泊在中阴界，当时所能依靠的唯有正法。那么这个在中阴界漂流的时候呢，那么你在世的亲人你能够依靠吗？没有办法依靠。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财产呢、地位你在世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大总统，然后在中阴界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你这个总统的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你是中阴身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也没办法，你在世的时候呢很富裕也没有办法。真正在中阴界能够安乐的就是这个修了善法的人，修了善法的人在中阴界的时候会很安乐是这样。所以说能够依靠的唯有正法，而且在中阴的时候呢能够把这样中阴的一切的迷乱的显现认知为心识，认知为本来不存在虚幻的显现，认知为就是本来清净这个时候呢也是通过正法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中阴的时候如果在就是说这些上师们僧众们在修这个念这个中阴解脱的时候，中解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比较容易认识自己的心性，通过他们的提醒呢比较容易认识。全真波波罗蜜多在有些净土的教养当中讲了，在中阴的时候他这个心识是比较这个敏锐的，是这样的。他的心识比较敏锐，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在中阴的时候呢能够意念极乐世界，如果意念往生的话很容易往生，因为那个粗大身体没有了，他的心识非常的快就是说是这个他可以一刹那从这个地方一刹那到这个美国，是这样的。他因为那个时候是主要是一生生主要是心识的身体，所以说他心很快，不像我们现在一刹那一想马上就可以到。所以他因为没有这个粗重的五蕴，他是如中阴的时候是比较微细的五蕴，很细的五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那个时候呢他就说是想法他基本上一想基本上的身体就能够配合他，很快就可以过去，而且穿墙过壁等等的神通飞行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就很多地方讲呢，就中医生不能穿越的第一个就是啊，金刚座，金刚座是成佛，就是说见佛成佛之地，那是没办法穿越的。第二个是母胎，没办法穿越，因为就是说是真正的母胎呢啊，一穿越的时候就是助胎了，就入胎了，这个是没办法穿越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不是自己的母亲的话，那能不能够就是说是能不能够从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女人的啊，就身体穿过去的，这个是肯定可以的。但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他还不是你的这个未来的母亲，这个还不是你的母胎，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一般的情况他可以穿，但是呢，如果是有因缘的投生的时候，他一下子的就是说是没办法穿越，一下子就进去就出不来了，就是他相当于他的心识就进入到了这个受精卵当中。那个时候他就慢慢慢慢要开始投生了，是，所以说呢，只有金刚座和这个母胎呢没办法穿越，其他的这些呢都可以穿越，须弥山也可以穿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就说是中阴的时候，如果你在世的时候念佛啊，一心一意的就求解脱念佛，如果在临死的时候忘记了啊，没有祈祷阿弥陀佛，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没来接，然后就进入了中阴了，进入中阴之后还有机会，中阴的时候如果你想得起来往生的话，也很快很容易。这个时候呢，只要一想，你观想一做一发愿，啊，一刹那就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能够依靠的呢，还是正法。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死，死了之后怎么办？关键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担心的，我死了之后，我的家人没办法生存的，这个也不用担心。反正你死了之后呢，这个家人可能就是说还会就是说是按照他自己的一种善业啊、业力来生活。他就说是，如果他自己的业没有穷尽之前，他是不会死的。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你自己走了，然后其他的这些亲属他也会通过他自己的方式来挣钱，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如果他的业尽了呢？啊，如果他的业尽了，你在的时候也挡不住他的死亡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不必要过度的担着这个，反正呢就是说生计必死，你是要死的，你死的时候你在生前呢，你不想死亡的到了，你总是在想。就是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很重要，然后我离开他们，再再的对这个家庭、对这个亲友产生执着，再再的不想死，再再的就是说，就是说想到死亡之后的这些家属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去，有心思修持正法了啊，这个对自己、对家人来讲呢都是不太好的啊，这样的。所以还有呢，就是说家人他们自己刚刚讲的，家人他们自己也是，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善业啊，或者说这些业呢，他也可以生存啊。如果是恶业，他很快也可能是有这个果报的成熟，善业的话也不会马上死亡。所以这方很多时候呢，都是自己的想法而已。那么死亡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串习正法的话，那么就会非常的一种非常非常的恐怖啊，就是说是这个不知所措。然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随着自己的业力就漂流，是这样的。所以说能够依靠正法，其他的话都没有用，我们要想到这个生计必死。因此从现在起就必须一心一意尽心尽力的勤修正法。既然是生计必死，既然总有就是说总有一天要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提前的观想，就是说观想的情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提前做准备，把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然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并不是我们在这儿的推测啊怎么样，很多都是通过佛的这菩萨的智慧，他们限量见到了这些众生的心识啊，众生心识的一种受苦的情况，中阴的情况等等等等，把这些呢就做了观察之后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法本当中呢，把这些情况呢给我描述，所以像把这些给我描述，就说明这些东西啊，这些所描述的让我们观想的这些都是正确的。不是某个人他就说是这个心血来潮呀，然后就是臆造出来的。如果是臆造出来的，我们这样观想准备好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不是这样的，但怎么没有按照这个书里面描绘的去发展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对我们一种欺骗。但是法呢，它不会欺惑，因为这个法呢是这个历尽七惑的佛陀和菩萨他们的这个真实的限量所见如实的描绘。所以我们这样去观想去观修啊，尤其是在死亡到来之前呢，提前观修，把可能当时出现的情况一一的观修，把该放下的放下了之后，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修行的话，死的时候马上就用得上。他因为提前做好准备了，所以啊死了之后呢，他很熟悉啊，他很熟悉自己应该怎么做。就好像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什么呢？人们在灾难到来之前呢，有一些就说是这个灾难的预言啊，他这个有些这个演习嘛，有些演习呢，就是如果来地震呢，我们怎么办？怎么逃生？逃生路线怎么样？然后就是说是做若干次演习，然后这个就逃生路线很熟悉，或者说平常你大雨来灾祸的时候，你要关这个电闸，你要关气阀等等，把这些都做好之后呢，有条不紊能按照你训练的。 就是说是这个演习的这样的路线慢慢慢慢去训练。如果你训练过你就知道怎么做，你不会很非常慌乱，特别慌乱不会，当然你说一点慌乱都没有，那么就说这个不一样，毕竟演习的时候的心态和真实出现的这个事情的心态它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训练过就不一样，你训练过之后呢，反正你就当时你可以按照你训练的时候的一些指引慢慢慢去做，这个时候逃生的几率就很大了。所以说就现在我们类似于在死亡之前呢，经常做观想啊，经常学习啊，这个也类似于一种演习啊，对于就是说我们将进入死亡的过程的一种演习。如果把这个演习的演练的非常的纯熟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些事情这些经过真正的一个一个在我们的心识面前呈现的时候，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我训练过的，那个呢也是训练过的。那这个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就会按照这个指引慢慢慢慢去，而且呢就是不断的训练过，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也准备了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资料，我学了很多算法，说这些算法呢也能够保证你在死亡的时候能够就说是真正的按照自己准备去落实。如果你虽然你准备了，你观想你知道怎么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修算法，死亡的时候呢你完全是随着恶业来走的话，你虽然就是说知道怎么办，但是没办法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做，一方面呢为了能够好好的做呢，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啊，去积累资料，就好像我知道临死的时候如果我祈祷阿弥陀佛了我就可以往生啊，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为了这一天到来去做准备，及时进账啊或者念佛啊等等，然后就是说是虽然你知道，但是你没有训练的缘故，那么内心当中没有这么多的资粮，所以说真正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会按照你的一种就是说死前的这种想法去做了，有可能随着自己的恶业呈现这样一种迷乱的情况。然后迷乱的情况出现之后呢，没有训练的缘故，非常可能就是说升起一些颠倒心，重新入轮回投胎的情况也是非常可能的。这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是观想这些，尤其是我们要上座观想，上座观想一遍遍的想，一遍遍的想，把这些呢想得很成熟，从心底深处呢去接受。心里深处呢就知道啊应该怎么做，然后为了这个做准备，真的到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你修得好的话，也许死亡到来的那一刹那就是你解脱了那一刹那，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修了，比如修了净土法，修了净土法之后呢一临死阿弥陀佛来接，然后到极乐世界你就解脱了。或者说你在训练中阴的这些窍诀，那么中阴去现前的时候认识自己的心性啊，或者中阴的时候祈祷往生啊，那也很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不单单是说我们为了后世啊，为了怎么样，这个也是为了后，如果没有解脱的话我们后世很长啊。但是呢就说是如果修得好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死亡到来的时候就是解脱的时候。但是这个也是因为就是说修了观想的生计必死的这样一种修法，真正接受了观想了，做了准备了，这个时候才有用。然后呢我们看呢对以上道理要反反复复思维这个就是教导我们要思维就观修。然后下面我们来讲呢极济必尽这个极呢就是极聚积累的意思，是这样，积累很多财富积聚很多财富。那么这个积累的边际呢也必定是要消尽的，肯定是要消尽的。所以说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积累再多的财富其实呢在死亡到来的时候还是没有用。你积累再多的财富呢，就说是如果中途它的因缘散坏了，那么就所积累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一夜之间，或者是一两个月之间，一两年之间，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消失殆尽了。所以就是说是这些东西积聚毕竟是一个无常的本性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这个积聚财富这一点呢，它就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所以很多这些道友们呢，很多就道友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以前的话就是说对于积聚财富呢还是非常的这个他的想法很多就说是这个还是就是说很有积极性的。但是呢后面慢慢的学习了佛法之后呢，真正的就知道积聚花这么多时间积聚这些财富，其实有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还是没什么大的意义，真正的大意义没有。所以慢慢慢慢他就收手了，慢慢慢慢他就把这个重心呢从积聚财富慢慢转移到就积聚精神质量精神积聚这样一种解脱的一种财富方面来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自己的心性开始成熟的，解脱的种性开始成熟，心性开始成熟的一个标志，是这样一种。所以说呢，当然上次也先讲什么时候我们对修心的法要产生兴趣的时候，就是说明你的种性开始成熟了你的心性要开始成熟的一个标志。如果还是觉得修心嘛修法吧，就是隐身厌离心出一些没什么，好像觉得就是外在的形象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参加一个某个仪式很重要啊，或者说赚钱这些吃喝玩乐和朋友聚会很重要啊。如果还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就说明自己的心性成熟的标志还没有出现啊，你的这个善根的力量还没有成熟，是这样的。那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对心性法门，对于就是说修心的法门开始有兴趣了啊，开始真正关注这些啊，生机必死啊，或者说让自己的心调整到出离心，那慢慢开始放下对这些世间的耽搁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说明你的心性要开始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是这样的。那么集句笔记呢，同样一切集句终将散尽，这是自然的规律。这个不是随着每个人的意志力而转移的哦。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自己想，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意愿而转移的话，那么哪个人想要就说就穷呢？啊，就是如果真的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的话，每个人都想成为就是说是最大的富翁，每个人都想就是说长生不死，每个人都想我的积蓄呢就是永远不要散尽，永远拥有这么多财富，而且不单单是这么多，而且还要加倍啊，不断每天都在每天我的财富都是以几何的这样一种这个数字在增长啊，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会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转移呢？这个是不会的。所以一切积蓄终将消散，这个是自然规律。不管你想不想，反正呢，所有的积蓄啊，它都是会消散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即使是统治南瞻部洲的国王，也有沦落为乞丐的时候。那么就是说，统治南瞻部洲的国王，按理来讲就应该是铁轮王啊，他也是属于一种这个转轮王之一。现在呢，我们就是说，整个现在的世界当中的，就是咱们的历史当中，中外的这个古今历史当中，出现了很多国王啊，很厉害的国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国王其实都不能叫做铁轮王，都不是转轮王，他只不过就是说统治的这个南瞻部洲的一部分的国土而已啊，就有些的国土面积很小，有的是国土面积的稍微大一点，但再大他也没有达到就统治全真正统治全世界，真正统治南瞻部洲的这个这样程度是没有。虽然很多这些国王都有一个就很远大的志向，我一定要统治全世界，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做到了统治全世界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即便是统治的，他也没办法自主。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人。所以说真正的统治南瞻部洲的国王，他应该是个铁轮王，一个转轮王，他的福报那非常的大。但是即便是就是说统治南瞻部洲的国王，他还是有沦落为乞丐的时候，他的福德也会消尽。就像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我如转轮王啊，他是一个金轮王，而且他的福报不单单是说，他是相当于是超级金轮王啊，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这种啊金轮王，他只是统治南瞻部洲，但是这个我如轮王他的福德很超盛。所以他那是他那是一种加强版的那种就是金轮王了。他不单单是统治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南瞻部洲，他甚至于就是说那种四大天王天呢，他已经拿下了，是这样的。然后呢，三十三天呢没有完全拿下，但是基本上可以和第四天平起平坐啊那种状况了。所以说他那种转轮王，他那种金轮王啊，可以说是这个超强的一种金轮王。但是他最后还不是因为升起一念恶心，从天界下来堕到地上，然后就说是这个死去了，是这样。所以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我就是说他死去都是他财富呢，财富也没有了。他成为就是说这样南瞻部洲国王呢，肯定会集聚很多很多的财富，他会集聚很多财富。但是当你沦为乞丐的时候，你的财富在哪里？你财富都没有了，被别人拿走了，反正你自己的就是说成为一个乞丐，这方面也是有的。许多人上半生受用圆满，下半生却因弹尽粮绝而饿死。还有很多世界当中的古今中外的人呢，上半生呢受用非常圆满，就是说他小时候也是很富裕，然后年轻的时候啊，中年的都很富裕，但下半生呢遇到一些变故，然后他自己弹尽粮绝，然后就饿死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没有钱财了，哎，没有这样粮食的，他最后呢就会是因为饿死的情况也是很多。你翻开历史的话，这里面是非常多的，这也是一种无常，积聚必尽嘛。反正就是说，你积聚的财富，到了就说是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心念消散的时候，它还是会穷尽，最终还是会穷尽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永远的保有，永远的拥有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去年拥有数百头牦牛，但遭到大雪或其他灾难，今年沦为一贫如洗的乞丐。然后就是说是拥有数百头牦牛呢，在藏区啊，它是一个富豪的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象征。富裕的人的象征，他就说某某家有七八百头牦牛，几千头牦牛，就说明他们家很富裕，是这样的。他们这样计算这样财富呢，都是以这个牛来计算的， 是这样。然后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虽然以往这么多牦牛，但是遇到大雪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遇到瘟疫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这些牛呢，就是啊，就大片大片的死啊，就是说很多这个情况也很多，因为就大雪下来之后呢，它把这个草啊，把草场就覆盖了，覆盖之后呢，就是说因为它雪太厚了，那个牛吃不了草，吃不了草你能就是说管几天嘛，啊，就是说几天之后慢慢就找不到它雪不化的话，那就死掉，是这样的。如果遇到这些大雪灾的时候，这些牲畜啊很容易就死了，然后就是说是家里面。啊，就是说是家里面存不了多少，你的仓库里能够存多少干草呢？是不是？这么几百头牦牛的话，消耗量也是很大的。所以就是说，你家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存了这些干草呢，也没办法，只能支持一两天，甚至有的是一两天支持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拥有数百头牦牛的这些富豪啊，也会沦为一贫如洗的乞丐，这个情况也有。但是说呢，如果对于汉地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几百头牦牛，这个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很难直接。理解，但是呢，在这个现代的一种环境当中啊，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亿万富翁啊啊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亿万富翁好，或者说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也好，那有的时候遇到这些啊，就说是经济低迷的时候，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啊，然后股市里面遇到股灾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你的财富也能真的就蒸发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可能是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晚上啊，就是说早上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亿万富翁，到晚上的时候收盘的时候你就已经穷光蛋了，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自杀了，有跳楼啊，就是说是这个卧轨啊等等，这个也有很多啊，就金融风暴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个财富啊，急剧的财富的确不可靠，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就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个乞丐。所以如果他如果修了无常的话，他如果内心当中修了无常，他就有一定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是这样的，他就知道反正无常了，他心里不会崩溃，他的财富已经崩溃了，但他的心里可能还不会崩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是主动的接受了无常呢，他的内心还比较强大的。那如果就被动的接受无常呢，如果就说是这个，你如果想啊，我的财富是永远不会有消耗的，什么处在这种状态中，如果哪一天突然真的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一天之间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是没办法接受的，啊，精神一下子崩溃掉，是这样的。主要是地位显赫、腰缠万贯的富翁，也有被仇敌毁得一无所剩，今天成为乞丐的。然后就还有很多这个地位显赫啊、腰缠万贯的富翁，那么被仇敌暗算，实际上的话就是也毁得一无所剩啊，被就是说是很多仇敌暗算之后呢，他也就是说是一下子财产没有了，变成乞丐的，这个也特别多，许许多多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足可说明财产受用不可能恒常拥有，一定要慷慨入市。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信息量这么大，如果我们要去找的话啊，现在用这些用一些什么上网的资料啊，去查去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这个古今中外的这些富翁啊，这些就说是这个有权势的人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查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事例太多了，所以呢，如果有兴趣我们就看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啊，的确真正的这个积累的财富，或者我们太过于单着这样一个财富的积累的话，很有可能就说是遇到这样情况。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就说是我们真正来讲的话，就是会非常的难过伤心，那就刚刚讲了也可能是崩溃。但如果就是我们有这样一种积聚毕竟的一种思维，当然有积聚毕竟的思维，是不是你不去努力啊，不去赚钱啊，反正这个都是积聚毕竟的，反正就是说我的财富都有可能无常，这个也不必要这么极端。所以说你有这个思想之后，你知道积聚毕竟，但是呢，如果说有这样机缘的时候，或者你有责任要去赚钱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努力，但是呢，这个时候努力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现在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他是内心当中有准备，所以如果没有出现呢，你就通过这样一种心态啊，就知道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积累，它都是最终都是要耗尽的，你就通过这个心态去赚钱，去积聚一些财产。但如果就是你的财产慢慢消耗的时候，你也有一种心理准备，是这样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生的心理啊，它是非常健康很强大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外面的外在的委员也很难真正的摧毁它，而且呢它这样一种基础上呢，它也可以用更多的思想去思维正法啊，去修行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善因，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告诉我们，财产受用不可能恒常拥有，一定要慷慨布施。慷慨布施呢，其实就是主动接受 无常的这样观念，反正就是我死的时候呢，这一切的积蓄啊都会消散的，或者就是说当我不再拥有的时候它也会消散，就是说与其啊就是说被动的消散，不如呢我主动的，就是说不如呢我自己的主动的去，就是说是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非常好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慷慨布施呢，它其实就是一种主动的啊，了结这个之后呢，就是当我现在还有自在的时候，我现在还有财产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财产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布施给其他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来积聚资粮，然后就是供养三宝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然后去做一些啊对后世啊对解脱有利的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我在有财富的时候我善巧的使用了它了，然后就一旦消亡的时候我就不会怎么后悔。然后如果就是说是你有钱的时候不做，当你没钱的时候，哎，与其这样的我还不如当时我有钱的时候怎么这样把这些钱拿出来布施啊，把这些钱拿出来供养啊，拿出来修法啊，这样多好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想，不要等到就是说真正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就后悔，那没用啊，已经出现这样情况没有用，还不如现在，的确我现在有一些财富还可以做一些就是说布施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些供养的时候，我要善巧使用它，而且呢我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一种心，让自己心呢处在一种中道的状态当中。对以上道理我们要再三深思熟虑，那么也是要通过打坐的方式啊，这一小段呢不多，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一段一段呢都是我们观修的内容，我们上座之后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观修，但上次讲题当中呢对我们的引导呢，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在这里面通过不断的观修呢，也有自己的一些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认知，把这些呢都放在自己的修行当中去再三的深思熟虑，慢慢慢慢的自己的心呢就会对这样一种这个继续逼近的问题啊产生一个高度的认同，然后如果产生高度认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状态当中呢，就是说不被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积聚财富啊这样一种状态呢所干扰。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呢，合久必分啊，合久必分。那么就前面的这个积聚必进啊，它主要是从财富的积累上面进行这个观无常的，合久必分呢，主要是从就是说我们和亲人。我们就是师徒或者说亲人等等人和人之间呢，就是说合在一起聚合在一起的，终究会分散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讲的是这样。那合久必分呢，一切聚合终将分离，某地的大市场或大法会虽然集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最终也都会各奔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聚合啊，就说是这个合呢就是聚合，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呢就说是这个它最终也会分离，大到什么，大到这些大法会啊，大到这些大聚会，小到这个家庭里面的这样一种一家人的这个聚合，反正呢它都是最后呢都是要分离的，要不然就是生离，要么就是死别，就这样的，反正他肯定会分散的。或者说是就夫妻两个人啊，或者情侣啊，或者说是这个母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都最终来讲都会分离的。这个方面就是也是刚刚所讲的上面所讲的一样，这个就是自然规律啊，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自然规律。我们通过自己的业来到这个世间当中，也通过自己的业呢和一些人聚合在一起，但是这些方面它都是有违法，都是一种有违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说这个因缘呢它会就说是这个消散，如果因缘一消散啊，这些就是说聚会的一种现象它也就消散了，就像彩虹的聚集一样，彩虹的聚集呢它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多方面的因缘，然后就说是因缘聚集之后呢就彩虹就出现了，彩虹出现之后呢，如果就是说它的因缘一消散之后啊，它的彩虹也就当下也就分散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人也是一样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共同的业走在一起，然后如果这个因缘啊有哪方面的因缘，反正就是说一旦没有的时候呢，它这样一种所谓的聚合体它也会，它这个聚合的现象也会分离，它也是自然规律自然现象。然后就是说某地的大市场和大法会虽然集聚了来自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大市场当中啊，他就说每天比如说一些市场当中有很多人去买菜啊，很多人去怎么做生意啊，很多人就熙熙攘攘的，是这样。很多当地很多开大法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几千人呢、啊、上万人呢、啊。啊，就是法轮功在93年的时候在佛学院洛乡第一次集合法会呢，就是45万人，是这样的，一起发愿，一起参加法会，一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当时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哇，这么多人呢、啊。感觉是这样。当时呢，我一个师父就是说，就是过几天的时候，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是这样的啊，的确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洛阳还不像现在洛阳，现在就带我去洛阳，哎，这个地方好像还显得还可以，房子还多。那个时候呢，就一间两间房子，就是一个大草坝子，是这样的，几座佛塔，大草坝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草坝，这个草原，就是说空旷的草地上就搭满了帐篷啊，很多很多地方各来自各种八方的人，所以就是说是当时很多人。但是呢，如果这个法会一结束，基本上就是，好像是说法会是中午结束的，中午的时候法会结束，法会结束之后两三个小时当中啊，一结束很多人就开始打包了，有些人可能烧茶做饭了，有些人开始打包就上车，就开始呜这个汽车就开走了，是这样的。所以慢慢的就话就说是几个小时之内你再去看几乎就没有人了，走光了。所以说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你聚集了再多人，他最终都是要各奔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集聚了这么多的人呢，他最后还会各奔东西。最后面的法轮功又开了在道府啊，在新农开了很啊两次了、啊、很大的法会，集的法会也是几十万人，是这样。最后呢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任何的这样集聚啊，它都是最终会分散的，这个就是自然规律。尽管现在我们中的师徒族就是说族谱师祖福田道友兄弟夫妻等彼此慈爱和睦相处，但最终无论如何也无法不分离。那么就说是大到大法会，小到就说是师徒之间，然后就说是主仆之间，师祖和福田之间，那福田就是这个所供养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供的这个福田的师祖，就是供养者。师祖和福田之间，还有道友之间，兄弟之间，夫妻等之间，就是说是如果是因缘好的话，他彼此会慈爱，然后就说上师给徒弟讲法，徒弟对上师有信心，然后诚实啊，然后在上师就要听很多教法，然后上师之后来修行，然后就主人和仆人之间也是一样。所以说就说是这些虽然是彼此慈爱的和睦相处的，而且有些时候呢他就是想啊，一定要就说是这个一定要永永远远一直上师啊，或者夫妻之间永远不分离啊，白头偕老啊等等，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观念。但其实呢无论如何呢也无法不分离，他都是要分离的，这个就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方面来讲要珍惜一些好的因缘呢，但一方面呢也要知道这个是无常的。如果我们珍惜这个好因缘，没有知道无常的话，它也会就是说是带来一些就是说痛苦。就像佛陀当年入灭的时候佛陀入灭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与入灭的消息传开之后呢，基本上就出现了有几种不同的反应。有些就是说有些反应呢就很高兴啊，就是尤其是不听话的这些，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经常性的讲法的时候批评这些恶行啊，就是说去批评一些不听话的一些比丘啊修行者。所以说佛陀一入灭的时候他很高兴啊，现在终于没人说我们了，现在我终于自由了。所以有些时候他就表现得很高兴，有些人就是表现特别痛苦。他因为对佛陀的一种感情啊，对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啊、依恋啊，他就说是程度很高。随着佛陀一入灭之后，他就觉得啊，没有护主了，失去依护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会非常的这个伤心。有些人就在地上打滚，哭了打滚啊。有些人甚至于就是说因此而去世的也有。有部分比丘呢，他无常啊，这些他就知道啊，得了圣果的人，他就现见无常了，他就知道无常啊，他就是一切万法的自然规律。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佛陀入灭师徒分离，这个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他就如如不动，他安住在境界当中如如不动，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反应也是有的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修行，现在后面佛法在传递过程当中啊，就上师就说有些就说是这个上师们圆寂的时候呢，反正呢就说是这个弟子他们的心子都表现很悲伤的。其实我们说难道这些表现很悲伤，有些大德哭的也是很厉害的，那我们说这些大德他没有这个境界吗也不能这样说，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说是他们作为就很多人的引导者，他们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一般的人认为呢，这么大的上师，这么好的师父圆寂的，你居然都没有哭， 你居然没有显现悲伤的样子，好像就是说没啊，就是说没肝没肺的样子，好像就是说是什么很恶劣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大德们为了就是说是让其他的众生不要产生这样不好的分别念，他们显现上也会很难过，是这样的。但内心当中他只完全知道，他已经有时候已经和自己的上师无二无别了。他知道是这个法界当中无来无去的一个道理，他们是现证的，所以他内心当中会不会就是说很悲伤呢？他绝对不会的，但是他也可以显现就如如安住，然后也可以显现伤风欲绝的情况。他为了就是说是给后代的人，后代的人呢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给他们提示一些信心啊，或者说修法的一些道理嘛，所以说显示很悲伤的样子，这样也是为了利他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方面呢，无论就是无法不分离，不分离的，这个也是无常的本性。如果突然遭到死亡或偶然性的恶缘，那么当下就会分道扬镳，这些都是没有固定性的。那么就是说是死亡突然到来，死亡突然到来，或者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家人坐在车里面突然就遇到车祸就同时死去了，这个也是反正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聚合也就分散的，在到中阴之后呢。各走各的路，通过自己的业力呢，就是说漂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好像是以前也是那个故事当中传记当中呢，就说有个叫做日月佛的嘛，六道三级的一个上师，他的弟弟不是死了吗？他弟弟死了之后呢，然后就说是他通过自己的境界到了中阴，到了中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死于一场瘟疫当中，就说是女儿死了，父亲死了，这样的。他父亲是他弟弟，然后是死了之后呢，他就说，就说是他就碰到他弟弟了，他就说是你在这漂流，你也没看到这些熟人啊，也没看到你女儿啊，但是他对他的女儿特别好，很慈爱，他就说这么好，关系这么好，你没看到女儿啊？他说这么多的中阴当中，我只是有一次，就说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我看到一下，然后就看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你看，我们就是说，即便是你同时死亡的人。通过业力的因一种业力的这样一种这个业风一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清净的人，他就是在茫茫的中阴的这个中阴海当中，他就说只是看到了一眼，再也看不到，从来从今时候没看到过，是这样这样的情况啊，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他这个一分开之后就这样一种聚合就彻底分开了。还有现在是没有死，但是生理了也生理的情况也有。然后一个人就是说是出国啊，一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真正的就分开了，没有因缘再见到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这些方面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固定性的。现在朝夕相处的道友、家人等，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各奔前程，所以彼此之间千万不要怒气冲冲、恶语中伤、争吵不休，甚至发生大打出手等现象。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彼此比较投缘的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要知道都是无常的，互相之间呢鼓励修善法，是这样，这个是互相之间帮助的最好的方式。上师鼓励弟子修无常，弟子呢也按照上师的教导去修无常、修正法，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种聚合的思维，有善缘的一种最好的体现。然后就是说是夫妻之间呢、兄弟之间呢，互相之间鼓励不要造罪，互相之间呢就是说鼓励修善法。在聚合的时候呢，这种就是把这个很好的利用这个善缘的一种机会。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呢因缘不是太好，就说是这些道友啊、家人等等，反正就是我们想到了不久的将来。他都会各奔前程的，所以在这个还有缘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免争吵、打骂、生烦恼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的想法不同，有可能要相互之间不理解而争吵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是我们通过观修合久必分的这个原则。那通过观修合久必分的原则呢，就让我们说。既然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要各奔前程，就所以说呢，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睦相处，一定要互相鼓励，是这样的。没有必要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开始让大家不高兴，尤其是不必要在短短的聚合的过程当中造下以后受苦的罪业，这是没必要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反正我们就是说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就是说是这个与其呢就是说是这个吵吵闹闹的互相之间不高兴，还不如就是欢欢喜喜的互相容忍一下、包容一下，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比较美好的回忆，让自己的心情呢安乐愉悦，那这个方面是很好的，是这样。所以说哪个人不想自己快乐呢？如果就是说通过争吵啊和其他人的关系不好，这个是你的心是快乐不了的。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就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我就啊，就说互相之间呢都包容啊，互相之间呢就说是和睦相处啊，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一种处理方式。所以说，如果说是投缘的人互相鼓励修法，然后呢就是说缘分有的是不是那么好的人呢，也互相包容，互相之间呢不要发生争吵等等的不好的行为，应当想到大家不一定能够长期相处，很快就会分离，因此在极为短暂的岁月中，理当互敬互爱，和平相处，啊，和平共处。所以说，我们就要想这个，这些都是很殊胜的窍诀啊，就是方面就是说，扭转我们的心态，扭转我们的认识，这样一种很殊胜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间呢，当然都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刚刚讲的话，都会有一些摩擦，小摩擦不断。但是就是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样去这个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到，就是说以后会分离，很快就会分离，那么就是说不必要在短短的时间当中给自己的后事，或者说短短时间当中让自己不高兴，短短的时间当中让自己的后事种下很多不好的因缘，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互敬互爱，和平共处。如潘达巴尊者这样说道：夫妻无常犹如即时客，切莫恶语争吵当日晚。这是修行百诵当中的一种这个当中教养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颂词。他就说夫妻啊就无常犹如集市客，那么集市的客人一样，就好像去集市买东西的时候，就说是你这样一种这个两个人碰到一起，或者就是说买主和卖主碰到一起，这个方面就是说短暂的集聚，通过一个共同的目标，你在一个集市当中就都短暂的集聚了。夫妻之间呢也是共同的缘，短暂的走在一起，好像有的时候可能是几十年了，但是几十年其实在慢慢的漫长的一生当中，或者在轮回当中，它是很短很短一刹那。所以这些呢就是说短暂的集聚就短暂的集聚它是无常的，就是好犹如集市的客人一样。所以说既然犹如集市的客人这么短暂的集聚呢，就说切莫恶语争吵，当然吧，就不要恶语争吵了，让自己彼此之间呢不高兴，然后呢就是说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呢，本来时间很短，你抓紧时间赶快造个恶业，有啥必要呢？是吧？本来时间很短，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后世堕地狱造个因，这个啥必要呢？没必要嘛。所以说，反正它是短暂的，短暂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短暂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修习善法。尽量的就发一个慈心啊，发修行善法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我们就刚刚讲的一样，就不要恶语争吵，因为恶语争吵这方面他就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愿意啊通过语言啊等等，他会就是说造一些业，本来很短暂，没必要短暂时间当中给自己的后世造下一些就是说恶性循环的因啊，这个是没必要的，是这样。下面讲呢，堆积壁垒，堆积壁垒主要是建筑方面的啊，它每一个侧面不一样，它是建筑方面的。建筑方面的话，一切修砌成的建筑都将土崩瓦解。那所有修砌而成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成的垒成的砌成的这样一种建筑呢，都将土崩瓦解的，是这样的。从前繁荣昌盛的村落及寺庙都有贤德之士管理和住持，可是如今却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鸟窝雀巢。那么就是说以前呢非常繁荣很昌盛的这些村落，像也有很好的人的管理，村长啊还有很多这些很好的人在管理就说是村落寺院也是一样的，以前大庙大寺院它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德高望重的这个主持在这个管理这个寺院欣欣向荣。但是呢时过境迁呢无常这个演变，所以以前非常非常兴盛的村落慢慢慢慢也就没有了。那现在的一些大城市呢也是逐渐逐渐也会走上这条路，就以前呢像以前的这些楼兰古国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现在就是在沙漠里面呢有些地方有些是就是说连地方都找不到，有些人可能找得到这个是他的遗址，那有些呢就是说是根本在茫茫沙漠当中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你当时的这些人这么兴盛的人，他能想到有朝一日会变成这样吗？他也不会想。那同样道理，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么大的大都市，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以后就找不到了呢？那绝对不可能，不可能衰败的，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要衰败的时候，它也很快加速的，衰败的速度有的时候也很快，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只剩下废墟的情况。它虽然有些时候没剩下废墟，但是已经破败的不行的这个也有，所以变成了这个老屋啊、雀巢啊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天子赤松德段时期由幻化工人修建乌金第二府，开光的商耶三层宝顶宫殿也因遭受火灾而毁于一旦。 那这个举个啊，打个比喻呢，就商业市，现在我们的商业市已经不是以前的商业市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商业市呢，它其实中间也维修了很多，但是呢，现在的商业市呢，它是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后呢，好像是经过清朝末期，它就说出资啊，资助就是说重建的。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是这个在有一次好像应该是沙加班子达的事啊，沙加班子达是那个时候一场大火灾。一场大火灾呢，就把莲花大师他们在世的一个商业市，巨岛的商业市就烧了，也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一场大火呢就烧成废墟了，就完全烧毁了，是这样的，毁于一旦。然后就是沙加班子达，他开始修就出资啊，还是开始就是说开始维护这个商业市，把商业市又修好了。修好之后呢，后面呢又在这样一种这个文革的时候又毁掉了，所以现在所修的和以前那个呢，可能已经不是一个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的一种商业市，它是这个第一层的这个土墙啊，第一层的墙好像还是以前的墙，然后呢，这些宫殿都是以后的了啊，也这样的，这样说。所以说这一季呢，就是那么庄严的，就是说幻化的工人，幻化工人呢，就是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讲这个幻化工人呢，就是指从印度圣德国啊，从印度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这个叫幻化工人，当时可能是一种说法，对印度来的工人都称之为幻化工人，并不一定就是赤峰德赞通过神变幻化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修完之后呢，乌金第二佛的梁王大师啊，布达摩扎尊者，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净明论师，他们三位呢就大德呢主持开光，就说是念了三次赞颂，然后抛洒了三次宣花，这个事呢就是显现了很多神变。里面的这样一种佛像站，就是说是这个站立走动啊，进进出出啊，然后就是说愤怒的本尊的这个愤怒本尊那个塑像啊，好像真是燃火，有些地方好像把这个地板都烧焦了，是这样的，烧糊了。所以说这个赤峰德赞国王呢，虽然他是文殊菩萨化身，显现上也害怕，他说这样下去，我们辛辛苦苦修的这个修的寺院，会不会因为这个愤怒本尊的火把这个寺院给烧了？是这样的，他又担心，但这次是四会火，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很庄严，很宏伟的这个寺院呢，但是也是毁于一旦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法王中赞干布什，中赞干布什如尊正宫般的红山宫殿，如今已片瓦不存，连基石也无影无踪了。中赞干布在世的时候呢，在红山就是现在的一个布达拉宫的个山叫红山，他修的就尊正宫就修了这样红山宫殿。那么这个红山宫殿就像尊正宫一样。但后面呢，后来呢，也是这个因为各种的因缘呢，已经没有了。现在布达拉宫现在布达拉宫是以后面才修的，是这样的，它不是当年的红山宫殿了。说当年的红山宫殿的确已经片瓦不存，连基石也无影无踪了。我们对现在如同虫穴般的城市、住宅、寺庙等如此珍爱单着，又有什么用呢？那么就现在，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世界当中很多这些。很大的这样一种建筑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呢可能是保存的稍微好一点，有些呢就是说是保存的很差。但上次在讲经当中讲到了这个万里长城也是一样的，万里长城其实很多地方以前很多长城，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城都是明长城，明代的长城，它就是说用这个，它是在以前的长城的基础上，它又通过这个砖啊砌起来的，是这样，但是还是毁坏的很厉害。它保存了这些真的那么完整的雄伟的保存不多，很多地方都是土长城，土长城呢就是通过这个风吹雨打的，然后就逐渐找不到了，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宫殿如果不维修的话就是说自然是慢慢它就会这个崩塌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很宏伟的建筑啊，像希腊的神庙也好，还有就这些这些罗马的竞技场啊等等，它反正就剩下个废墟。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是战争破坏的人为破，有些呢就是说是，反正你风吹雨打，慢慢它也就衰败了它肯定会最后会崩塌掉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修好的东西，最后还是一样会倒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又是虫穴一般的城市啊、住宅啊，还有这些寺院等等，我们也是一样的堆积不了的这样自信。那为什么这么单着呢？其实很多时候单着这些呢，它就是会引发我们很多的烦恼。引发我们的我所执啊，引发烦恼，对自己的修行呢，有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意义。有些时候，这些是作为一个工具，反正就是说，寺院嘛，是弘法的一个道场，它作为一个弘法的道场呢，它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你过度执着它，把它当成一个我私有的财产，当成我所的财产，没有必要。住宅嘛，反正就是个生活的一种所依而已。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住宅挠到了执着啊，然后因此产生很多的烦恼啊，那就不必要了，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呢，它应该有一个比较这个中等的，或者中，就是说一种这个中道的认知，这个是比较好。而要追寻噶举派诸前辈大德的足迹，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居住岩洞，与野兽朝夕相伴，将衣食名誉抛之脑后。那么就说是我们自己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要像噶举派的大德一样啊，噶举派的大德呢，就是说是背井离乡，在这个很多我们叫这些这个萨达三法也好，开始学一门分啊，还有前行啊，还有很多广论等等很多噶举派的这个教言当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言。如果要修行成就的话，背井离乡啊，然后就以前的修法修行都是走很远的地方，在很离开自己家乡很远的地方，奔赴异地去修行，而且呢，就是说是得了窍诀之后呢，在岩洞当中与野兽相伴，远离人群呢，把这个衣食的执着、名誉的执着抛之脑后，这个方面的话就开始修行佛法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当然对现在的人来讲的话，让你背井离乡啊，奔赴异地啊，居住岩洞啊，与野兽为伴呐、我们也不敢想，也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就说，但是呢，我们可以另外方式来解读。背井离乡啊，奔赴异地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要放弃对这些不必要的执着，过度的执着放弃。身体上面我们可能没办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心理上面呢，内心当中，就是虽然我现在还在家乡我没有就是说奔赴异地，但是我内心呢，对这些家乡的过度的执着，对房子的过度的执着就是我对现在的住房就把它当成一个岩洞一样，岩洞其实就是无主的。就是无主，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它是一个住处而已。所以对于现在的住宅呢，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岩洞，就是不要过度的执着的意思。当然了，岩洞可不可以遮风挡雨啊？可不可以作为修行的所依啊？这可以。但是你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去执着这个岩洞是我的？然后要一定要把这个岩洞装修的很好。然后我就说是怎么样？我要就是岩洞当中就是说是离大家把这个穿下去，这就是过度的执着了，是吧？所以说房子也是一样的，反正你作为你生活啊、起居啊、修行的这个所依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心把它就是说是这个放下对它的执着，那就类似于住岩洞的这个这样一种意识相近。但我们还不能说完完全全一样但是他就有这个意识了。我们身体没办法做到，但我们心呢可以类似于达到这样一种这个不执着的状态就可以。与野兽朝夕相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这个不执着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亲属啊，不过度的执着亲属啊、怨敌啊等。因为与野兽相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很就是说在这个生产当中啊，他是远离了亲友和怨敌。远离亲友怨敌就是说他既不会因为贪亲友而生贪，也不会因为怨敌而生嗔，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也不可能不见到有亲人呢，也不可能不见到这样一种这个不喜欢的人。但是呢，你要做到，尽量做到对，就是即便和亲友相处，不对他产生过度的贪执；即便每天看到不喜欢的人，不要对他产生过度的嗔恨。这个方面就类似于有这样一种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衣食名誉抛之脑后呢，当然也可以直接解释为，就你可以慎用他们，但是不要过度的执着他们。最后彻底依止噶当是一处，也就是心依于法，法依于平，平依于死，死依于根和之赫。然后就说是最后呢，我们就说是有了环境之后，好环境之后，我们要依靠噶当是一，噶当就噶当派就噶当派的话就说是是，但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一个独立的噶当派，没有了。以前的话就是阿底亚尊者进藏之后呢，中德巴尊者就创了这个噶当派。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噶当派呢他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教派，后来呢这个噶当派呢就融入到了其他的一种教派当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真实现在的噶当派呢就是没有但是它的教义还存在，它是在各个教派当中都有噶当派的一些精神。那么噶当四依呢，也是作为一个真正想要修行的人的一种这个它的标准它的一种标准装备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修行人来讲的话，这个噶当是一要作为我们休息的标配标准装配应该有这些。那么应该有这些呢，就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心依于法，就是说我们的心，当然我们的心它是要攀缘的，我们的心要去找依靠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心可以依靠很多，我们可以依靠世间八法，我们会依靠轮回，我们会依止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觉得吃喝玩乐很好，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就说是怎么怎么样很好，我们的心会依于其他的世间八法。但是呢，这个地方你要修行的话，你的心要依靠于法，就是你的心呢就是依止法，你应知道法才是我的一种真实的所依，所以你的心要和法建立一种关联，这个叫做心依于法， 而不是心依于欲庙，心依于这样一种不必要的一种财富的执着啊啊，这方面不是，要心依于法，而不是说心依于轮回，或者心依于非法，这个都不对的。心依于法这个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想修法，我们要把法作为我们的心的依靠处，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要修行嘛。要作为修行者的话，当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心依于法，这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呢，法依于皮，它就是啊，就地真的这个关系呢，你既然心依于法，那么法怎么样才能修行呢，才能修好呢？法依于贫，这个贫就是贫穷，但这个贫穷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讲去的这个意思啊。有一方面有些大德的他就说是这个有些人有些大德的他就知道这个财富啊有些时候对修行者造成很大的障碍，所以说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我们在看有些传记的时候，他在发愿的时候就说愿我就是说不要遇到这些食物，愿我就是说永远不要碰到这些嚼食啊，然后就是喝的这些饮料啊等等，他通过修苦行。还有一些人呢在上师面前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就是说是通过贫穷的方式来修道，不要过于不要富裕啊等等，他也是这样的，不要有财富，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大德发愿的时候好像我也看到过，他反正以前发了这个愿，然后在很多代当中啊特别的穷，虽然他是福藏大师，虽然他是很大的这个成就者，他很穷很穷，就是连这个吃饭的这些都找不到，上班都找不到，就穷到那种程度，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寺呢，但是他们是四线的啊，就四线，但是有的寺呢我们就说是反正其实中道是很好的。现在有些也许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作为初学者听法之后就很容易这样一种激动，一激动的时候那我要发愿生生世世当一个最穷最穷的穷人，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就是说你没有成就之后，当你真正的愿力成熟了很穷很穷的时候啊，你要修法有的时候就没办法，为什么？你要用大量的时间去找生活的自律，那个时候你怎么修行呢？你没办法呢，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过度的富裕呢有可能成为障碍，过度贫穷呢也可能成为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大者他就是想到这个必要性，因为一般的初学者他虽然财富本身成不成为障道这个就是不确定的有可能障也可能不障，但是呢就关键在于这个修行者，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些过多的财富有没有能力驾驭它，你驾驭得住不这么多的财富，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力很大，就是财富很多但是我不为你所动，我可以一种自主力，是这样的，你不能够驾驭我而是我驾驭你，所以我虽然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我不担着它，我不会因为财富所困，这方面就是说是他能够驾驭财富。如果驾驭不了财富，没钱的时候很老实，为什么？没钱走不了啊，走不动啊，你想买东西买不了啊，你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比较简单一点，一旦有钱了想法就多了，钱越多了想法越多，然后你慢慢慢慢你开始这样那样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没办法驾驭，没办法驾驭哪里还有心思修法呢，没心思修法，是吧？所以他的意思他原理是这样的，法依于贫的原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大德呢他就说是这个有的是为做一个表率，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他的修行的彻底的清净，所以他就说法依于贫，像华藏波切他也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这样一种法依于贫，什么都不要，有钱也不要，是这样，故意把这个钱就扔了不要了，就是别人给他供养一块银块，他这个草地上这个讲法的时候，讲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讲完了，就有一个人有一个老人给他供养一块很大一块银子，是这样的，供养很大银子呢就放在这儿，反正也不管也不理，他就说就是说是法会讲完法他就走了，起身就走掉了，是这样的。很多人他可能弟子都想不通，他会不会就是说回来把这个银块，会不会回来把这个银块捡的怎么怎么样，一直没有，反正一直在放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一个。还有一个故事，不是也是一个人供养了这个华藏波切一块银子嘛，他又把它拿来垫那个什么，就烧茶了的时候呢垫茶壶了，是这样的，垫茶壶之后他烧完他走了，走了之后呢一个小偷他就看到了这个人供养他银子，他就跟着这华藏波切想要偷银子，偷银子的时候翻来翻去没偷到，华藏波切就醒了，晚上睡觉醒了，哎，你干什么？他说你的银子呢？那银子找银子啊，银子就是我这今天白天烧茶那个地方被我当成那个什么电茶壶的这个石头了，你去那去找了，找得到？哎，不行，不可能嘛！这么大的银子怎么拿去当石头啊？他回去找就是在这儿，就是在一个就说是，就是当成那个烧茶的电茶壶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他没有什么执着的，的确是他就是做一个表示。虽然就是我们想，哎，你不要，你不执着，你可以做法事啊，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有些时候他就是为了说明啊，有的时候过度的执着财富，会对这样的修行者有这个有伤害。有些人就是说是放不下，有些人放不下就是因为有个借口啊，如果我挣更多的钱的话我就可以供养，我挣更多的钱我可以做福报，我挣更多的钱可以帮助穷人， 当然就是肯定会做一些拿一些出来，但是最主要还是说对这个财富的执着本身放不下。所以有些大的人为了就打破这些人的执着啊，他故意这样视线啊，他这种对后面人的心理的引导，有的时候远远大于你把这个钱然后去帮助这些人暂时产生的利益要大得多，就是的。所以这个教练留下来了，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的确，你看这些大的，他们这种心态，他们对钱财的态度，的确确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假如他当时花这么钱，当时就是把这个钱拿出去给穷人的，那么给我们留下来一个公案，就是他把钱给穷人的。但是很多人都做到，但是呢，他就完全对这个财富不执着，这个故事留不下来了，留不下来对我们的启示的作用，有的时候就不够，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大的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但他怎么做，关键就是说他对后面的人要达到什么启示的效果。你看这帮尊者，他那种修行能力，他可以在深山当中，他也可以在城市当中，是吧？他没什么，对他来讲无所谓。但是他为了让后面的人知道。啊，如果你要真正成为修行者的话，就是说在深山当中修行容易成就啊等等，他要做出这样的表率，所以他就这样做了，啊，这样一视线呢就这样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啊，法欲贫，这个贫呢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没有钱叫贫，还有一种贫呢，意思就是知足少欲。叫这种贫呢，就是说我这个怎么说呢？法欲贫就是我修法要易于这个知足少欲，他不一定要上这教里面讲，也不一定要刻意的去啊成一个很穷很穷的穷人，不一定。就是你内心当中，如果你训练到了这个对这个财富，虽然我拥有，但是我不执着，但是这个难度很大，我们就慢慢讲。那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财富，但是我并不被他所驾驭，这个能力应该是很强的，很强大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能做到，但是如果你训练之后啊，内心当中升起了无常观之后，也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法欲贫的贫字，也可以理解成知足少欲的意思啊，这样。所以你要修法呢，必须要在一种知足少欲的心态当中来做。所以说贫穷的人，真的很穷的人不一定是知足的，很贫穷的人可能他的欲很重，天天都想中彩票，天天都想就捡钱包，天天就想这样赚大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说很穷，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安于贫穷呢？不安于贫穷。那有些人很富，他是不是就是知足？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也不一定就是说穷的人一定就是一个法器，富裕的人一定就是单着的啊，这不确定的，是这样。所以说法欲贫，说心态你要知足要少欲啊，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然后贫易于死，然后这个贫到什么程度？要贫到就是说就近，就不能说我贫穷知足少欲两三年，我贫穷两三年，然后就开始爆发了，我开始就又重新回头开始找财富，不是这样，一直要贫到死亡到来之前，我一直要安住这种心态，一直都是知足少欲的，因为只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我的法修法的一种心状态延续下去。说贫易于死。就是说要达到究竟的意思，死亦于干涸之壑。那么就死亡呢，就说是死于什么地方呢？这个死呢，死于干涸之壑，就是说非常干涸的深沟里面，就是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很寂静，就是寂静处的意思。死也要死在寂静处，就不能说，就是说虽然我就是说心于法了，法亦于贫的贫亦于死了，但是死的时候呢，我是死在就是说是这个亲朋好友的环绕当中，我死在一个很吵杂的医院当中，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呢，他就是一辈子的修行功亏一篑，他最后呢，就因为这个环境呢，就产生了一种什么呢？产生了一种这样一种留恋之心，或者他的这个心落彻，那就要修法的决心没有真实的完完全全的落彻到底，没有完全的落实到底。因为最后一关呢，死亡的时候，他还是想死在这个亲朋好友的环绕当中，所以他的修法的决心还不是那么决然的啊，修法的决心还不是那么透彻，所以说呢，他死亡的时候，他要选择死于干涸之壑，没有人的地方，寂静的地方，他一个人就死去，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干涸之壑的死去，他主要是针对了一些在深山里面修行的人。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就死在大上师讲死在寺院当中。是道友这些这个当中可以啊，寺院当中呢，他们也帮你助念呢、啊，就是帮你就是说提起这个正念呢、啊、等等，这个方面是啊，应该这样去理解的。那么如果把这四个做到了，那么修法就能够保证成功。对于以上道理，我们应当诚心诚意思索观想。那么对于以上的道理呢，我们应该非常诚心诚意的去啊，就是说是这个思维啊，思维完之后要观想，打坐的方式慢慢去品，慢慢去就是说是这个品味，慢慢去观想，深入的观想，逐渐逐渐把这些法修透了，把这些法融入心当中了，那么自己就可以慢慢慢慢放下对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建筑啊等等的执着，不管是建筑的执着，还有其他的对于聚合的执着啊，对于集聚的执着啊，对于这个生的就是说是这个单着生的执着啊，都会慢慢放弃。放弃之后呢，我们的心 啊，就说是这个把这些障碍扫清之后啊，他就会更好的去向解脱道，对我们修解脱道来讲啊，它的帮助非常大。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德于等者日本伦理尼伯赞南巴谢强杰嘎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